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自从2019年之后，已经中断了长达近4年半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已经定于5月26号和27号两天在首尔重新恢复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及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将首度进行会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聚焦在哪些议题？能否降低区域紧张，减少彼此的摩擦？另一方面，日本在最近正式宣布加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 AUKUS。 那么韩国现在也传出要有意入伙。美国总统拜登之前和日韩两国领导人在戴卫营举行首脑峰会的时候强调，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如钢铁般坚固。北京能否借由中日韩峰会动摇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两大支柱？北京又可能会使出哪些招数来分化美日韩联盟呢？时大韩今下半场，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的系主任金真浩教授，金教授欢迎您。好的，因为是台湾文化大学政治学的教授王顺文教授，王顺文教授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先请教在韩国的金真浩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其实已经回味近4年半了，现在三边同时在齐聚首尔啊，有什么样的重要性？您认为这一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聚焦在哪些议题呢？金真浩教授。
是，你好。
你好。
就是4年半这个时间里头，有疫情的关系啊，就是三国合作的这个平台，就是没办法进行实际上的一些合作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间里头啊，也有国际局势的一个变化，特别是东北亚地区呢，美日韩韩美日之间的一些合作框架啊。已经形成了，这个形成的过程里头，就是2年多前呢，就是尹锡悦政府就任开始有一些有新的变化啊，但是呢，这个主要的大框架呢，就是美中关系有变化，这种框架里头，韩美日在大卫宫里头啊进行的一些合作框架呢，安保。互相之间的一些就是说安全上的一个问题上就是合作也有限，就是说过去的那些韩中之间的交流呢没办法顺利达成，因为主要框架是美中关系。因此我们要考虑这次会议的主要的就是目的呢，可能是他们要回复就是过去就是三国互相合作交流的一些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就包括观光啊，其他有关一些贸易内容的一些合作。但是他们就突破到一个安全上的合作呢，也有问题。基本上，邻国之间的一些安全问题啊，就是，领海上啦、领空上的也可以谈。但是他们就是韩日之间呢，想要谈一个有关朝鲜的一个挑战行为方面呢，东北啊如何进行一个合作的框架？但是中方的可能是意见是不合吧，所以这次虽然进行三国会谈。这个意义比较重要，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障碍的，没办法推行东北在安全机制上的互相之间的合作。因为时间现在目前的国际政治的还是以美国为主的就是世界战略是还影响到东北啊，特别这个东南亚整个地区。因此东北亚的这种合作框架里头也不能忽略到美国的角色的，
是不能忽略美国角色。稍后也会谈到美国角色。不过金教授，您认为除了刚才提到说这个三方的合作之外，会不会特别去针对朝鲜的核问题来进行讨论呢？金教授很快的跟我们谈。
对，事先他们都可能要多少沟通，要商量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乌克兰跟俄罗斯战争时间里头啊，朝鲜把武器就是说他们的一些战略武器出口到俄罗斯去了，然后这个 战争时间里头呢，中国多少要支持一个俄罗斯的立场。这种立场里头呢，现在东北啊，就是朝鲜、俄罗斯跟中国是变成一个阵营。另外一个是我们美韩日的这种联盟也是变成一个阵营，所以他们对朝鲜的立场各有不同的想法的。因此对朝鲜的有些就是建设性的他们的建议呢，这是可能会达不到一个进展的啊。
好的，非常感谢金教授。也想请教在台湾的王胜文教授，当然谈到说这一次中日韩三方的领导人会议也会谈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问题，但是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分歧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这一次的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回归四年半终于可以再聚首首尔了，能不能降低区域的紧张呢？包括朝鲜的核问题，请教王教授。
我们可以从这一次他们预计提出来讨论的一个范围大概有几，第一个就是人员的交流，第二个就是科技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永续的一个发展、公共卫生、经济合作，然后贸易以及和平与安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其实在这几个主题之下呢，那个安全的议题当然是其中要讨论的，朝鲜的议题也是可能会讨论，尤其是韩国所要讨论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更重要的呢，其实可能就是如同金教授刚刚所说的，它是一个象征意义更加的重要。什么叫做象征意义更加的重要呢？因为刚刚金教授已经提到了，我同意，就是说在这个美日韩的这样子一个框架去对抗的另外一个集团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包括习近平之前在博鳌论坛的时候就已经有提到南南的合作也好，或者是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在所谓的创造这种朋友的一个关系，再加上整体的一个情势，一带一路的一个发展下面，它需要有更多的一个朋友或者是盟邦来支持它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它要去创造一个还是蛮多人支持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也要去想办法去分化这种就是既有的美国的盟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管在德国也好，或者是法国也好，那这次的日韩也好，某种程度也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象征意义。恐怕会比实质的讨论更加重要，但实质讨论也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去年的十月一带一路的这样子的一个白皮书里面看到，目前中国所要谈的其实就是数位的思路或者是绿色的思路等等，这些其实某种程度都跟这一次要谈的主题，包括永续的能源也好，或者是安全也好，或者是数位的方面也好，这些都会密切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实质的，但是也会有一些象征性的意义在里面。
好的，感谢王教授。回到这个请教韩国的这个金正浩教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中断峰会的这四年期间啊，其实美日韩变得越来越加稳固了，包括拜登总统出访了韩国，出访了日本，去年四月韩国总统访美，那么最近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刚刚来过华盛顿举行这个美日首脑峰会，还跟了这个菲律宾一起。那么去年八月最重要的是，美日韩三位领导人是首次在大卫营举行了一个首脑峰会，而且会后这个联合声明很重要，是说美日韩现在开启了三边伙伴关系的新时代，而且拜登总统还特别赞扬了尹锡悦总统和岸田首相在改变日韩关系方面的一个勇敢的领导力哦，等于说是有了日韩新的这个友谊的纽带呢，美日韩之间的同盟就是钢铁般的坚固了。你怎么看？就是在中日韩中断期间，美日韩这边其实非常的牢固。北京这次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意图，是借由恢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来所谓分化美日韩之间的联盟呢？你想请教金正浩教授。
是主持人，就是说世界政治里头啊，美国的一些以同盟为主来管理个世界安全的问题啊，过去呢就是他就是以冷战思维为主的民族阵营之间的一些战略为主啊，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朝鲜战争到一个越南战争结束，中东的一些纠纷，到还有很多世界上的一些恐怖主义的这些 就是攻击以来啊，美国对世界的战略里头主要还要考虑到美国在世界上的一个利益和安全的。他那时候就是开始强调一个世界与美国要好的历史性的还有意识心态上的或者是国家体制的价值观上是价值观上的一些同盟价值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国找一个世界伙伴的一些基本条件。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的同盟是非常巩固的，特别是它针对东北亚地区，就是抵制过去的旧苏联，现在的俄罗斯跟过去的我们说中共嘛，现在我们说一个中国，他们有一些战线的，这个战线连接到一个台海往下就是菲律宾到一个东南亚国家去的，但是韩国呢就是这个美国的防御线以外的地方哦，也是在一起，但是算是大陆板块连在一起的一个半岛型国家，然后分成南北韩两个国家的哦，所以中国的这种国家发展模式来讲，因为它意识形态上还是强调社会主义啊，但是我们过去说一个共产主义呢，那这个名字最近改成我们说一个权威主义的一个美国的方式来说 dictatorship 嘛，所以这种情况来说了，世界现在互相这个相碰的一些一个矛盾比较多的时候啊，韩国也不能完全靠在就是中国大陆的一些过去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贸易还有一个互相交流的这个框架里头互相交流的，因为美国的世界战略上都有一些 pivot to Asia， 就是就重返亚洲以后战略比较有变化啊，但是美国呢也是有些方面就是它就是针对有些部分是要制裁，有些部分是要合作的，这种框架里头韩国选择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对外选择呢，它基本是安全问题上与美国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它经济考量来考虑到它的经济因素，这个跟国内政治有关的，但是我们简单说哈，中国的话就是想要利用韩国需要中国的部分来把一个韩国就是拉开到另外一个就是中间地带的啊，但是这个是我觉得目前比较困难，因为韩国还是针对朝鲜这个部分的啊，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不能这个马上可以下决定韩国是从哪一个方向走的，但是朝鲜战争以来韩国跟美国也保持一些同盟价值观的这种时间很长了，而且联合军司令部也在韩国的，所以韩国呢这也是像将两个韩美同盟还有韩国与联合国的一个军队在一起的这种框架里头它社会上有多少有需求与这个大陆合作，但是也不好马上决定与大陆要接纳他们的一些诉求的。
好的，感谢金教授，看来这个韩国人民的抉择也是在两边之间哦。王教授，刚才金正浩教授，我觉得总结来讲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可能韩国人民的选择是安全可能靠美国这边，但是如果谈到这个经济利益的话，可能要思考一下靠中国要更近一些。那么究竟中国能不能分化这个所谓美日韩联盟，我们看到最近很多的新的发展，也想请教您，日本加入这个 AUKUS， 韩国现在有意也要加入这个 AUKUS 第二支柱哦。那么尹锡悦总统本人他其实在去年七月登上史无潜力的停靠在釜山港的美军核潜舰肯塔基号，这些都显示了美日韩之间的这个安全的合作是很稳固的。北京能够靠这个经济力，像刚才金教授说的，把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日本跟韩国给拉过来吗？请教您的分析。
我们在国际关系有一个说法，就是威胁的认知很重要，就是说你对于威胁的认知会决定了你到底要跟谁合作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就来看看日本跟韩国的这个威胁的认知，就是第一个面向，其实过去2000年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 GDP 的时候呢，它中国只有四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它现在是日本的四倍，然后呢是韩国的一个十倍，所以对，再加上军费的一个大量的一个扩张，所以对于中国，对于日本或韩国来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威胁的一个认知，再加上还有一些区域冲突的一个情况，所以使得呢，其实刚刚讲的很好嘛。刚刚在讲安全跟经济这两个面向，说穿的就是所谓的 hedging， 就是避险的一个策略。那这个避险的策略为什么又会好像又再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很多的摇摆州的过程当中，拜登似乎在民调上面有点落后。所以呢，按照过去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中国大陆的一个说法，拜登就是一个建制派的，他是组合拳的。可是如果一旦是川普上来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然后可能会极限施压的，可能会用交易的一个方式的一个情况。所以相对的，很多的国家就开始在思考，是不是要有一个避险的可能性的一个存在。而这个避险可能性的存在，就是安全上面我还是必须会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但是在经济上面我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当美国开始又是 American First 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要有另外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含德国、法国，或者是日本、韩国等等，都会开始会去在经济上面，甚至东南亚国家也可能在经济上面会去思考跟中国有更多的一个往来跟谈判，那来寻求避险的可能性。那我想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也促成了这些和谈的这些谈判或者是summit 的一个出现。
好的，感谢王教授。继续，我也想请教在韩国的金正浩教授。刚才您谈到了韩国人民的抉择，一边是这个安全联盟跟美国，另外一方面是经贸方面的合作跟这个北京跟中共。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一个说法。北京如果想要拉拢日韩的话，还有一种比较具有争议的说法，这是中共外长王毅去年在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上说，日韩两国是怎么样？他说中日韩三国是近邻啊，是经济高度互补，产业链、供应链也深度融合，三国的合作可以振兴亚洲，造福世界。而且中日韩三国人民上千年的交往，是隔不断的联系。这个我们到美国去，美国都认为是亚洲人，他们分不清中日韩，到欧洲去也是一样，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改不了欧美人变不成西方人。所以他要呼吁这个日韩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啊？你怎么看现在中共他们用出新的方法，这不只是用经济方面去拉拢韩国、日本，他们还用这种亚洲人是亚洲的亚洲、亚洲人的亚洲这样的一个论调来告诉日韩说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你怎么看王毅这样对日韩的喊话和说法呢？金教授，
对，王毅是比较杰出的一个外交官呐、他说的历史观也有道理。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古代历史到一个近代过程里头，他吸收一个马克思主义，到慢慢变成一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不是西方的一个思维的一个东方式的发展吗？那就是韩国也发展到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制度，这种框架里头，历史文化是我们就是社会的一个背景里头很重要。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社会学里头的政治学是比较冷静的，就是理性的一个学问，它不是考虑到一个文化背景比较多，它就考虑到一个国家利益跟安全利益比较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韩国为什么选择美国的那种就是民主主义呢？因为它就是朝鲜战争以来啊，它社会的一个体制上的安全措施，还有一个国民的一直保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比较这个靠近美国和日本的啊，还有这个亚洲里头有些要进行一个自由民主一个体制的国家的这种进程发展已经70多年了，然后中国这个社会主义体制发展的一个模式里头保留着类似的，只有中国跟有点就类似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等的一个少部分的国家。那种情况里头啊，文化当作互相尊重的基本的一个社会留下来的历史的一个背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考虑到一个现实政治，现实政治就是你失去了你国家安全， 就是我们也看的一个就是乌克兰跟那个俄罗斯战争一样的，没有安全，国家存亡有问题的。
嗯，
这种情况之下，国家都考虑到一个安保的一些措施的，那就是中国没有提过，就是他安保就提韩国要保障的哦，而且他体制不一样，不好逃上去的，因为不好逃上去的这种框架里头，我们过去知道了，新自由主义这种这个思维比较蓬勃的时候啊，中韩之间我们贸易做得很好，但是主要原因，当时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都帮助中国的，但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改变了，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那种体制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中国的一个发展模式都是多少这个侵害中美国既有的一些就是体制的，所以这种情况来看，文化是文化，历史是历史，但是呢我们都很珍惜，但是要看现实的一个冷静的政治里头，要考虑到对方国家的一些尊严跟政治体制跟价值观。
好的，非常感谢金教授。王教授，其实刚刚提到王毅的说法，他多年前就提过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那么现在说这个要记住自己的根这样的说法，对日韩来讲就更加具有争议性了。那么有一些人认为说，其实是中共自己的战狼外交，包括在东海、南中国海等等等的海上强势作为，把日韩给推出去的，那现在又用历史文化再把他们给拉回来，你怎么看中共这个外交上面这些互相的自我矛盾，您的分析是什么呢，王教授？
其实中国的外交战略来说呢，它并没有那么的矛盾。我们先来说一下，其实从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中方的很多的学者也好，或者是官方也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美国变了还是中国变了。
嗯，
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就美国这一方面的一个看法是中国变了。那中国到底变了什么呢？我们从中国的外交的一个策略来说，其实中国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过去他们在韬光养晦，邓小平韬光养晦的一个时期，然后不争霸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随着中国梦的起来，其实中国在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一个发展。第一个发展就是他嘴巴会说多边的一个行动，但是他实际上谈到，就如同金教授刚刚所说到的，在 realpolitik 在现实政治的一个情况之下，他宁愿会采取的是双边甚至是单边的一个行动，会让其他的国家会认为说，中国到底是不是真心的在支持多边的这样子一个策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随着战狼外交的一个出炉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开始慢慢的感受到，就是与其让你喜欢我，还不如让你害怕我这样子的一个战略的发展。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战略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回应，就是第一点，其实恐怕是因为中国让周边的国家感到的不放心，所以因此才会有如同金教授刚刚所提到的，安全会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而另外一个议题，当然就是随着美中之间的一个竞争，它是一个长期的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呢各国也必须，如果它今天未来会走向两极化，就像过去美苏的情况之下，那可能就必须要选边站。所以在选边站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都会去思考谁对我的威胁认知比较严重，谁可以给我更多的一个合作。所以我们包含看日本在 AUKUS 的这部分的一个合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可以在技术上面的一个支援，在人工智慧上面的支援，或是在高科技武器上面的一个支援，这里都是属于安全上面对于日本跟韩国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的一个部分。所以综合来说，就一方面有威胁的认知，另外一方面又有整个国际情势的一个两个集团的一个对抗，然后呢，第三一方面又有中国外交策略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变，那所以因此造就了一个各国在选项上面顶多只会如同我上一段所说的，在避险上面、经济上面我们可以进行合作，但是在安全上面的话呢，恐怕还是会选择与美国作为一个统一阵线的一个方式，相对是比较没有威胁上面的一个认知。
好的，非常感谢王胜文教授。我们看一下时间哦，这个我可能念几位网友来听听看网友们的朋友的意见，如果还有时间再请一两句话做总结，或许没有时间。但是网友陈浩他说，我们想有一些互动啊，听一些我们网友的看法。他说，北京只需要打出经济牌就能够让民主社会内斗不止，北京当局高举经贸大旗游走于西方各国，利用西方在经济上的分歧和裂缝，就能开辟出一个缓冲的地带。那么还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他说，中共参与的什么任何峰会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像上合的哈萨克也支持乌克兰，中共倚重的金砖和上合都只是习近平的秀场，那么北京要妄想分化美国的盟友简直就是痴人说梦。那么现场在 YouTube 的网友一位叫 Jack 6，他说，中日韩峰会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是想拉住日韩不要走太远而已。再念最后一位吧，狮子先生说，美日韩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军事安全合作，中共只能够提供经济上的蝇头小利，而且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也提供不了多少帮助。很抱歉，时间到了，我们就今天非常感谢在韩国的金正浩教授，还有在台北的王胜文教授两位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有关中日韩的讨论，感谢二位。